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22号星期三，下面系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分别打电话俾美国、德国同法国嘅领导人，商讨点样推动针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展开国际调查。澳大利亚政府表示，莫里森星期三晚间同呢几个国家嘅领导人通过电话。据路透社消息，通话嘅内容就系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嘅起源同埋传播，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展开独立调查。莫里森嘅呢一个行动引起中国方面嘅尖锐批评，中国谴责澳大利亚嘅一啲议员系听从美国指示。新冠病毒据讲嚟自中国武汉嘅一个海鲜市场，中国最早系喺去年12月31号向世卫组织通报有关疫情情况。世卫组织官员1月20号抵达武汉，这个时候病毒已经扩散到其他三个国家。自那阵时以来，全球已经有大约23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莫里森星期三4月22号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和特朗普就两国疫情应对状况和重启经济运作的问题进行了非常有建设性的讨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表示，台湾国军在防疫工作上做了很多事，但这次敦睦舰队染疫事件有很多缺失，他要道歉绝不护短。较早前台湾前往帕劳的海军敦睦舰队出现28名人员确诊新冠病毒，国防部长严德发为此提出自请处分之外，敦睦舰队的支队队长陈道辉少将、南指挥部指挥官高家斌中将等两个人都遭到调职处分。台湾国防部的初步调查指出，这次事件海军有41项的缺失，包括疫情通报未落实、联合检查小组未落实实质检疫、任务期间官兵防疫管理不够确实、任务前的防疫措施规划不足。目前停泊在日本长崎港进行维修，并载有623名船员的意大利哥斯达大西洋号邮轮出现了33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长崎县官员表示，确诊而且已经出现症状者将会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疗，而没有出现症状者将会继续接受侦察，而测试为阴性者将会被遣送回国。因为考虑到船上已经有群聚感染的现象，当地政府正与日本中央政府合作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并假定实际感染人数更多。根据消息人士和路透社看到的文件，一些美国议员和前任官员正在全力说服特朗普政府终止将联邦雇员退休金投资在中国公司的计划。华盛顿称这些中国公司涉嫌侵犯人权，威胁美国安全，其中就包括了海康威视和中兴。这次游说活动恰逢美中关系因新冠病毒疫情源头的争论而越发紧张。游说活动包括共和党人的来信和电话，以及与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共享的一份措辞犀利的备忘录。报道称，游说焦点是节俭储蓄计划 TSP 的管理者是否应该允许他的500亿美元的国际基金追踪一个包括中国公司股票的指数。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星期二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中国当局或会借疫情加强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该机构发表的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经济连锁反应报告指出，全球需求低迷将促使中国采取更加广泛的刺激措施，但受到本来已经高企的债务水平的限制，中国政府正在求助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到刺激优先行业的增长。美国一些联邦参议员呼吁政府制止疫情期间的反亚裔言行，称新冠病毒同一个人的族裔是没有关系的。包括参议员沃纳在内的25名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21号写信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对2019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美国亚太裔遭受的骚扰和不断增加的暴力提出警告。 强调新冠病毒疫情产生的混乱不应该成为打击有色族裔的理由。美国政府领导人有责任避免使用煽动反亚裔的言论。较早前，一些美国国家安全专家要求国家关注疫情期间反亚太裔的仇恨犯罪不断增加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报道原油期货暴跌的问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政府高层人事变动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国务院在星期三正式公布，根据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委任五名新局长。当中最受关注的是近日就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是否受到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约束两度修改新闻稿并且致歉的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他被调任成为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他的职位就由原本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接替。而民望最低，去年主力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百万人上街抗争的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以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就无需下台。民主派就批评民望最低的司局长仍然留任，反映出香港政府的问责团队并非向香港人问责。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多家香港传媒星期二即是4月21日报道，任期剩低不够两年半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问责班子日内会进行改组，涉及五个政制局。中国国务院星期三即是4月22日早上正式公布，根据林郑月娥的提名和建议，委任五名新的局长。林鄭月娥隨即在中午12點率領五名新任局長在政府總部會見傳媒。這次的問責班子改組包括現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平調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接替退任的羅志光；現任入境處處長曾國衛升任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現任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升任為民政事務局局長；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許正宇擔任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機電工程署署長薛永恆升任為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林鄭月娥表示，這次政府主要官員調動並非因為去年的社會動盪，而是希望新班子可以計劃在新冠肺炎的疫情過後，令香港盡快振興經濟，帶領香港向前看。她又表示，選擇新任官員的原則是用人為才，強調擔任管治團隊要對一國兩制有充分認識，有迎難而上的精神和協調各界的能力。林鄭月娥回應記者提問的時候，否認聶德權調任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和他近日處理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是不是受基本法二十二條約束的爭議有關。他又否認聶德權的調任是要整頓公務員，亦都沒有任何企圖要他履行政治任務。林鄭月娥又多次迴避點解民望最低，去年主力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百萬人上街抗爭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無需問責下台。不過他承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這個職位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有一支非常之龐大亦都是基本上很優秀的公務員隊伍，但是如果你問每一位新上任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他都一定會說是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無論在培訓啊，或者對國情的認知啊，以至到國際的視野、海外的交流，各方面都是有改善的空間。所以並不存在話我哋有啲咩嘅企圖叫阿 Patrick 入去公務員事務局嚟到去即係去履行呢個任務。事實上聂德权作為一位咁資深嘅政務嘅同事咧，佢亦都係好熟悉公務員嘅事項。
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相信聂德权的调任是因为他最近对基本法二十二条的诠释和北京有出入，他认为是犯了政治的问题，不够政治高度，为了不要令对聂德权的处理太过明显，因此在这个时机一次过对一些本来已经计划的问责官员人事安排一次过处理。吕炳权又表示，这次人事变动并没有处理一些反修例风波中表现相当有争议和激起民怨的官员，包括郑若骅和李家超无需问责落台。北京的信息明显是认为推动修例并没有错。
信息传出来就是让外界觉得中央还是站硬，不认为反修例有错，而这些反修例里面很所谓精忠的官员呢就不会受到处罚的了。反而就是在旁边旁边有一些呢的官员就去做一个任务。调动，就从而希望咧，即系帮依家即系咁弱势嘅政府咧，就希望即系令到佢能够改善嗰个管治啦吓。
吕炳权表示，今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可以讲是今年年初新任的中联办和港澳办领导人，以至这一次林郑月娥新班子调动的一次大考，希望不要重复去年年底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大败的局面。吕炳权又表示，这一次特区政府的人事调动可以看到精忠报国和懂得在政治上表忠的一些人可以官运亨通，例如入境处处长曾国卫升任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你见他会在个办公室那里放习近平的张那个图词，这样在那里当眼的位置，跟住平時嘅一啲做法咧，都好圓滑嚇，好識得即係為國家服務嚇。之前嘅一啲入境事務上咧，亦都 DQ 咗唔少啲人不得入境嘅。咁呢啲位咧，其實喺北京嚟講，佢係好盡忠職守。咁作為一個譬如資深咁樣嘅人啦嚇，咁其實就係、是。示范咗即系点样能够喺官场嗰度咧，官运亨通，某程度就系呢种政治嘅识做同埋忠诚。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今次港府嘅人事调动肯定唔系因为反修例风波问责落台，因为调动嘅都唔系主责嘅官员，亦都未触碰到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同埋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等民望甚低嘅官员，反映问责团队系向北京问责，而唔系向港人问责。胡志伟又表示，将纪律部队系统的曾国卫接替聂德权，意味民官退场，武官进场。他批评特首林郑月娥作为民官的代表，冇意志管治香港。
呢一个系好典型咧，你喺西方社会或者其他嘅专权国家见到就系话，如果佢要系展开一个嘅系暴政同埋专权嘅过程嘅话，必然地要首先掌控到警政系统。而今日你会见到呢一个嘅人事调动咧，系好明显反映咗就系警政系统要一把爪。
民党党魁杨岳桥质疑新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出身纪律部队，加入政府以来从未在政策局或者其他施政部门任职，由他来掌管选举和人权保障的事宜，他的工作履历难以令人信服。 楊岳橋又表示，新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上任之前曾經擔任民建聯中委，令人聯想到或者是會服應北京的旨意，多過將儲備妥善用於港人所急，市民難免擔心庫房可能會被陰乾。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在美國時間的星期一下午，美國在5月20日到期的原油期貨價格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跳樓現象，每桶的原油價格最低跌落到負 40.32 美元，最後就以負 18.3 美元收市。在這個拖累之下，美國的三大指數也是在當日全線下挫的。分析就認為，雖然新冠病毒大傳播導致的社交距離政策是引發原油價格歷史性下挫的最直接的原因，不過其他的原因亦推動了這個原油期貨市場大錯位的奇觀。下面是有關的分析報導。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NBC 表示，4月20日的原油期貨價格相當於生產商倒貼錢讓買家將油搬走，五月份交割的原油损失是最大，因为这笔的期货在4月21日就过期。纽约天骄基金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对美国之音表示，主要是石油生产者急于将存货推出去，不希望继续囤积，事实上估计亦都无处可囤。不过郭亚夫表示，与此同时还有个现象，估计很多人是未有注意，就是石油开采股票在当日反而上涨，和五月到期的期货的跌势正正是反其道而行，这个现象和期货的下跌重叠在一起，或者可以解读为是石油的颓势已经见底。从美国方面来看，根据疫情的发展情况，如果美国经济能够好像特朗普所希望这样是逐步重开，希望应该是为期不远。股票交易指标布林线创始人布林格对美国之音表示，今次的反常现象是因为储藏能力是不够用，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减少得厉害，但是生产商是未有停止生产，他们的产量略有减少，但是未有大幅减少，这些是拥有期权的人看到自己再也都是没有地方去储存，一开始看来不错的主意是卖掉期权，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储存空间不够的问题，都不能够是再入货，于是市场就错位。不过布林格表示，大家是可以看到贴钱出手石油只是非常短暂的现象，对照各方的合同，在5月20日到期的原油的最后交易日，所以今日出现了是巨幅的价格变化，但是如果再看回6月份到期的合同，仅仅是指相隔是一个月的时间，价格就收在 21.27 美元。所以这次的现象他认为就是短期的错位，原因就是储存能力造成，太多的人被套牢在交易的反面。布林格说，石油价格疲软会持续下去，石油价格回落到20美元这个区段的趋势无法阻挡，主要是因为总体的需求仍然是疲软。他不认为很快能够看到油价大幅的攀升，必须要等到经济重新回调，那个时候才会看到对石油需求的增加，总之就是供求的关系，供大于求。布隆格指出，其实这种形势的受益者就是他们所有的消费者。路透社说，4月20日美国期货市场的惊人原油表现说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的石油比赛已经是表面化，大家都看到这两家的重量级世界石油生产商在长期的市场斗争当中，今日在市场上面用拳头来互殴。路透社还说，沙特和俄罗斯这一对的冤家在上个星期都还表示准备通过减产来联手平衡市场，但是沙特阿拉伯的在4月20日的跳楼卖价发出的信号就是他针对的亚洲市场，当地的需求在全球经济减缓的时候仍然有复原力。而以俄罗斯的自从建成每日160万桶产量的输油管道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石油管道之后，一直依赖着亚洲市场作为他们的石油出口的目的地，这个是包括亚洲最大的消费者中国在内。金融作家、股票与期货交易专家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是沙特在这里玩政治手腕，当然关键问题是产出大于储存的能力，沙特显然在这里将价格做低，令到形势好像雪球一样滚落山，砸在所有利益相关的人头上面，但是消费者是最大的赢家，他们赢得了巨大的红利。威廉姆斯说，沙特阿拉伯这样操作对于俄罗斯是重大的打击，因为后者是依赖高价石油生存，沙特要惩罚俄罗斯，这个是唯一是讲得通的解释。相比之下，美国的经济建立在很多的支柱之上，而俄罗斯更加是有这一根的支柱可以依靠。对于中国和日本来讲，这个是非常之利好的事情，因为日本不产能源，只是依赖进口，中国经济发展是需要购买大量的能源。威廉姆斯说，中国已经同俄罗斯签署了长期高价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协议，在现时石油低价情况底下，或者中国会想到违约，不过这个是取决于中国是希望同俄罗斯之间保持怎样的关系，这一类的政治因素。路透社就表示，沙特阿拉伯亦都在欧洲稳步前进，当地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后花园。数据显示，在四月份波兰炼油厂将会通过格但斯克港进口创纪录的56万吨阿拉伯轻质原油。除了现实的因素，政治的原因，布林格指出，替代能源竞争亦都构成了长期挤脱天然能源的一个方案。他说，大家不再完全依赖石油来做燃料，替代能源方面虽然是没有取得巨大的进展，但是有不少的进步，比如说风能、地热、太阳能，而此外还有很强的电池技术，这个容许了在非高峰期储存能量以便在高峰期释放，这个令到大家是有额外的弹性。布林格表示，这个是长期发展的趋势，但是他认为这个将会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意思是油价对下一代人会更低，价格下跌对所有产油国都将会是巨大的冲击，不理是海湾产油国还是俄罗斯，甚至是对美国也都有冲击，因为美国在过去的十年左右成为了产油国。布林格认为，在4月20号的油价波动的引起了每个人的注意，但是人类脱离天然能源的长期大趋势是无法避免，各种替代能源将会取而代之，从宏观来看，这个趋势现时刚刚是开始，当然将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类的故事在未来20-30年将会是主宰能源的板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府正在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的起源展开调查，并且要求向中国派遣调查人员。面对国际之间的追责索赔的呼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就说， H1N1 流感、艾滋病毒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源自美国，但并没有人向美国追责。不过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这些病毒既不是从美国实验室泄漏出来，美国亦没有人试图掩盖病毒。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希望向中国派遣一个专家组，调查有关新冠病毒的起源问题，包括病毒是否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始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目前已经导致全球近17万人死亡，包括41000多名美国人。特朗普总统4月18日在白宫举行的有关新冠病毒的发布会上面说，如果中方对病毒蔓延负有故意责任，就需要承担后果。特朗普说，如果是一个错误，这样错误就是错误，但是如果他们故意负有责任，这样就应当有后果。在特朗普对北京发出这个警告之前，两名美国国会议员发起一项议案，要求允许美国公民和地方政府就他们所说的中国误导世界卫生组织而导致全球性疫情蔓延起诉中国政府。白宫新冠病毒工作组的协调员伯克斯在4月19日的发布会上面表示，第一个遭受大流行的国家有道德义务对他应对措施保持透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面并没有回答中方是否准许美国派人进入中国展开调查，而是为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应对进行辩护。他说，中国本住 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採取了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的措施，並且說中國為全球抗疫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累積了寶貴經驗，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耿爽又說，病毒是全人類的共同敵人，可能在任何時間、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現。中方和其他國家一樣，受到了新冠病毒的攻擊，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更不是病毒的圖謀。面對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和傳染病的威脅，國際社會應該團結合作，同舟共濟，而不是相互指責，甚至叫囂、追索、索賠。他並不記得國際上有個這樣的做法。這位發言人又反問說，2009年 H1N1 流感首先在美國確診並且大面積的爆發，蔓延到214個國家和地區，導致近20萬人死亡，有誰要美國賠償了呢？上個世紀80年代，艾滋病首先在美國發現並且蔓延至全世界，不知道給了多少人造成了痛苦，又有誰找美國來到追責呢？他用原因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馬海石的話說，2008年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動盪，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最終演變為全球的金融危機，有誰要求美國為此承擔了後果呢？針對中國是否應該被追責的問題，美國國家利益中心的高級主任卡齊亞尼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如果能夠最終證明中國共產黨確實掩蓋了一次偶然發生的冠狀病毒的爆發，然後發起了大規模的虛假信息運動來到掩蓋疫情，同時又購買了數以百萬計的個人防護的裝備以保護自己的公民，這樣他不單應該被譴責，而且應當受到懲罰。至於耿爽有關美國亦都沒有為一些病毒的流行以及引發國際金融危機而承擔後果的講法，卡齊亞尼斯說，耿爽試圖提及某種完全不同的歷史的例子，這只會使到他的政府顯得愚蠢，甚至更有責任。 H1N1 的流感、艾滋病或者2008年的金融危機都不是從美國的實驗室裡面洩露出去的，美國亦都沒有任何人試圖掩蓋他。中國發布這樣的聲明是看起來很絕望，除了美國要求向中國追責之外，澳大利亞外長佩恩亦都呼籲成立調查機制，對疫情源頭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疫情應對進行調查，他還對中國的透明度表示嚴重的關切。同時英國保守的傑克遜協會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80%的英國人認為英國首相約翰遜應當要求對中國在疫情之初的應對進行國際調查，70%英國人認為如果調查發現中國對疫情的應對違反了國際法，那又應該對中國的政府採取法律的行動。美國情報部門正是對新冠病毒來源的幾種講法展開調查，其中包括病毒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出來的可能性，他們試圖搞清楚這個研究所裡面是否有人意外事故或者是操作不當而感染上了病毒，然後將病毒傳染了給其他人。在這個之前，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國務院2018年以來從中國發回的電文顯示，他們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實驗室的安全和管理問題表示了擔憂。國務卿蓬佩奧在這個之前在被問到這些電文的時候並沒有否認他們的存在，但他亦都沒有說這些電文顯示與新冠病毒洩漏有任何正當的聯繫。他說他們知道他們有這個實驗室，他們知道有這些野生動物的市場，他們又知道病毒是源自武漢，所以這些事情都聯繫在一起，還有很多東西他們並不知道，這就是總統今天所談論的，他們需要得到這些問題的答覆。國家利益中心的安全分析人士卡齊亞尼斯認為，如果美國對武漢實驗室的安全問題感到關切的話，美國的情報機構很可能秘密地對實驗室進行了監控。他又說，雖然秘密監控可能會削弱他們的論點，但是多名美國官員似乎相當有信心，認為所有證據都指向武漢實驗室洩露了冠狀病毒，但是他們希望慢慢來， 使得他们的案件滴水不漏。武汉病毒研究所负责人袁志明在4月19日首度否认病毒和研究所有任何的关联。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武汉病毒所有严格的安全管理的制度，该所全体工作人员并没有一人感染新冠病毒。他又表示，美方个别人不负责任地散布阴谋论，只会令到科研工作带来干扰，对中美科学家之间的合作造成损害。虽然美国在调查病毒是否源自武汉病毒实验室，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个病毒和生物武器研究有关，而且目前并没有证据显示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日前对媒体表示，到目前为止，有关病毒的起源问题仍然并没有定论，虽然证据的权重似乎表明是源自自然，但是他们并不确定。国防部长阿斯伯亦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最近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大多数的看法就是病毒是自然产生的，但是他又说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的调查。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法国教授蒙塔尼耶在一次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人工制造而成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目前世卫组织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公共卫生领域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都普遍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以上是中记者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21号上午在台北市中山区被不明人物泼红油，嫌疑犯当场徒步离开。经林荣基报警之后，警方已经出动人员并且检查有关的摄录机，循线索追查疑犯。对这种暴力的罪行，台北陆委会随即发布声明严词谴责。据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引述陆委会透过声明说，政府强烈谴责有关人士的暴力滋事行为，目前本案警方已经正在积极侦办当中，警告任何有心人士切勿以身试法，政府必定会追究责任，严惩不法，确保任何在台湾的民众的人身安全以及合法权利。陆委会又表示，如果林荣基依法提告的话，将会提供必要的协助。林荣基去年透过互联网众筹成功，即将在今个礼拜六，亦即是4月25号在台北重启铜锣湾书店。不过书店开幕在即，他就被人恶意攻击。上周他在警局制作笔录的时候还苦中作乐，自我解嘲说红七发财，但是他亦感叹说在台湾开个书店就要被恐吓，觉得是很荒谬。林荣基又说，上午在书店附近的早餐店吃早餐的时候被不明人士泼红油，造成颈部和上半身都是红油，即使清洗之后，头发、手部甚至脚踭都残留红色的污迹，好在并未受伤。今次的人身攻击恐吓意味浓厚，目的是显然阻止林荣基在台湾重启铜锣湾书店，但其实早在一日之前，林荣基的书店重启计划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阻碍。他接到来自 中益律师事务所发出嚟嘅信件，声称喺今年三月底，铜锣湾书店有限公司已经由佢嘅委托人蒋东展登记成立，要求刘明基唔可以使用铜锣湾书店呢个书店嘅名称，以免侵害佢嘅姓名权。对此，刘明基已经决定书店如期开幕，但系佢已经向薛音峰律师进行咨询。薛律师话，铜锣湾书店一直同刘明基有所连结，近且几年嚟喺台湾、香港等地都系广为人知。如果有商标权，佢应该系无疑类地系属于佢嘅商标权。但系喺台湾，地名能否登记为商标本身仲有争议，尤其对方嘅铜锣湾书店商标仍然系申请当中，亦仲未成立。如果讲商标权咧，可以话言之过早。至于对方所主张嘅姓名权，薛律师话林荣基嘅新书店正式名称系中山铜锣湾书店，同对方所称嘅铜锣湾书店法律意义明显不同，并不构成所谓嘅侵权。薛律师仲指出，对方以50,000元新台币嘅资本额所登记成立嘅公司名称系铜锣湾书店有限公司，是否仲能够合法存在，亦有待研究。薛律师话，呢间公司成立嘅时间同中山铜锣湾书店太过接近，将会进一步研究是否系故意阻碍林荣基嘅公司登记同营业行使嘅行为，系咪违反咗公平法。至于蒋东展嘅铜锣湾书店有限公司嘅行为是否系坊间所谓嘅商标蟑螂，薛律师就并唔肯评论。美国之音就致电蒋东展的委托律师余中益求证，余中益说蒋东展是一个市井小民，无意涉入政治，姓蒋的当事人现在恐怕连安身立命的书店都开不成，所以就拒绝受访。余律师又说，即使近年来全球报章媒体对铜锣湾书店和林荣基广为报道，他个人是没有听过，亦不知道为何铜锣湾书店会这么红，为什么是前名商标。他说他只知道小个一阵看过漫画，有铜锣湾的红星等等。他又明白指出，这个是纯粹商业竞争手段，商标法在台湾是属地主义，现行在台湾没有任何人比蒋东展更早登记铜锣湾书店或者铜锣湾书店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先登记先审查，公司登记已经立案，至于后续的商标会不会通过，还有待台湾商标局决定。如果通過的話，他的當事人將會同時主張公司的聲明權和商標權。現年64歲的林榮基是香港銅鑼灣書店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2015年10月在深圳羅湖口岸過關的時候失聯，被中國當局以非法經營罪拘押長達8個月。銅鑼灣書店以販賣有關中國政治內幕和高層領導人私生活的所謂禁書而聞名。2015年10月，該商店有5名人物接連失蹤，這個事件引發了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框架之下香港人享有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被北京當局破壞的關注和擔憂。目前原本的銅鑼灣書店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成人情趣商店。在去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開始強推逃犯條例的修訂案，將准許將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國大陸的司法管轄區受審。香港政府的修例直接引發了大規模的反送中運動。2019年4月25日，林榮基當時因為擔心修例之後會被引渡返中國大陸，所以前往台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毅玲在台北的報導。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继续有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咁台湾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上任超过1个月内咧，就已经启动咗一连串嘅党内改革。希望透過重新設計國民黨去挽回民眾的認同。他在3月的新任主席就職典禮上經話，希望自己未來能夠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
促成国民党内不同世代的理解和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江启臣强调，自己会依循世代合作、内造化、数位化三个方向，他们先得聚焦在国民党自身的改革再造，重新赢得台湾社会的信任，先能够是再谈如何拉近两岸共识。亦都因此，党务人士的年轻化以及国民党的数位化都是势在必行。他先肯举办是海选，替国民党选出一位了是数位行销科技长，4月11号出线的新任科技长简勤佑，毕业于台湾大学资讯管理学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90后，亦都是台湾最大的网络校园论证平台的共同创办人。他对网络以及年轻人的社群的熟练正好是呼应了国民党的所需，对不同世代年轻人声音的理解。江启臣走的这一步，能够令到国民党能否是重新唤起台湾年轻族群的支持。过去国民党的选战方式主要就是依赖在地方长年培养的基层网络。研究台湾政党网络行销的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黄宏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令到国民党一直以来面临着三大的问题：一、国民党的网络选战没有好好地组织，地方各自为政；二、网络传播较为单向，缺少活动；三、就是国民党体制仍如同是金字塔一般，年轻人难以参与决策。他表示，国民党愿意聘他，他觉得是一件是正确的策略。黄宏恩说，在过去的两到三年以来，台湾18至25岁的年轻人讨论政治主要都是简勤佑共同创立的这个论证平台上面讨论。江启臣开设数位行销科技长的职位给他，就等同有机会将年轻人的声音是带到国民党的核心。国民党发言人江宜臻向美国之音表示，江启臣上任之后就是希望国民党打造年轻化的形象，比较年轻化可能不是指年龄上的，而是希望他们是可以更多地跟主流民意是站在一起。江宜臻举例说，过去国民党多为强人政治，党主席讲过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江启臣推动的改革委员会将权力下放到委员会的两岸论述组、青年参与小组里面，更开放式地让新加入的政治圈的人一起讨论国民党的未来，以及是如何让青年参与国民党、参与国家政策等等，让新的声音有机会浮上来。而对于过去外界经常谈论国民党对网络行销不熟练，他说他们则是希望借助简勤佑的数位专长，比如是简勤佑一上任就推出网页版的台湾交通部长林佳龙承诺华航改名是机器，替民众计算身为执政党的民进党提出的承诺究竟要耗几耐的时间才能够兑现。黄宏恩说，国民党新任科技长简勤佑上任第一日所推出的这个数位行销主打政治信任，想强调即使是民进党亦都是没办法是讲到做到，以降低大众对民进党的支持度。不过他亦都坦言，这个仅仅是短期的做法，要如何将这些人拉入国民党就是另外一回事。民进党副秘书长林学明表示，不评论国民党内部的做法，但是他对美国之音强调，获得年轻人的支持仍然是得要返回到做事的本质。他举例说，蔡英文总统在上任的时期得解决婚姻平权法案以及社会分歧问题，这个期间亦都一度让年轻族群觉得民进党或者蔡英文是未有兑现承诺，等到婚姻平权法案通过之后才真正让年轻族群觉得民进党是讲到做到。林学明表示，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党或者是所谓的行政部门，你都要必须要将你到底是要做些什么事，这个议题或者是什么的改革，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让大家是更加了解。黄宏恩补充，若国民党真的可以落实一些年轻人有感统独议题以外的政策，再透过数位行销科技长长期是推广年轻人的话，应该是能够获得不错的成效。但是若然国民党本身达不到提出的政策，比如说高雄市长韩国瑜承诺要盖盖是爱情摩天轮，若然未能够兑现，即使是有数位行销科技长亦都是没有效果。他表示，假如他们真的是要有一个整体的策略的话，这个行销长的权力是要应该要有几大， 他不讳言，这个仍然要看江启臣有多少的支持简勤游，以及江启臣本身可以在党内掌握多少的权力。一位南营的家庭出身，来自台中的27岁年轻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一月总统大选当中，他将票投了给民进党蔡英文，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思维和做法太过僵化，讲的和做的都有所出入。因为很多的老一派的既得利益者的关系，国民党他们做的事情其实是绑手绑脚。他说，聘用网络平台论证的创办人的作为可以看出国民党是希望改变年轻族群的看法，但是他更加期待国民党不应该是从表面的行销手法来着手，包括所提出的政策。老一派立委的所作所为都应该是作出调整，真正从国民党的根本问题上面是作出反转。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文仪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军事实力远逊于中国的马来西亚和越南，预计将会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国一艘海洋探测船和其他船只在这个月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引发长期但是非暴力的对峙提出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这两个东南亚国家都在监视中国海洋调查八号的行踪。多个新闻报道说，该调查船上个星期出现在南中国海一些有争议的水域。该船2019年曾经在越南宣称拥有的一片石油丰富的水域停留了四个月，阻止越南船员勘探深海石油。不过分析人士相信，这次两国除了可能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之外，亦都无法做得更多。两国都缺乏中国这样的整体军事的实力，上任不到两个月的马来西亚总理亦并没有多少的外交的经验。专家相信，面对两国无声的反应，中国可能将这艘调查船和其他船只保留在这些有争议的水域，阻碍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能源探测的努力。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名誉教授卡尔·蔡耶表示，这种情况就是现状。蔡耶说，中国做他的测量工作，马来西亚寻找石油，时不时的他们有骚扰和惊险的时刻，背后的外交施压，然后某个时刻天气变化了或者没变化，如果马来西亚不屈服，中国收回船只返航，这种摩擦在更广泛的南中国海争议之中经常出现。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汶莱、菲律宾和台湾都宣称对面积达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水域拥有全部或者部分的主权。虽然这一片水域的渔产资源、航运水道、石油和天然气，中国在过去十年里面通过填海做到建立军事设施，变得比其他星索方都更加强大。这些星索方在外交解决争议上面进展很少，美国海军舰艇定期通过南中国海进行自由航行警告中国。分析人士表示，今年三月被任命为马来西亚总理的穆希丁·阿新曾经任内政部长，将会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面采取低调的政策。他的前任马哈提尔曾经公开质疑中国主权声索的基础，并且警告不要败险占舰。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胡日山说，这位新总理不是马哈提尔，他不是以采取强硬外交或者政治立场的著称。胡日山又表示，预计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将进行低调的谈判，而中国会和平但是有计谋地从有争议水域撤走船只。
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约翰·昆西·亚当斯1825年3月4日宣誓就职，国会大厦举行盛典，参众两院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即将离任的总统詹姆斯·门罗全体出席。亚当斯发表就职演说，演说的主题是国家团结。亚当斯说， 宪法和美国的民主代表制度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成功的。如今美国自由强盛，从大西洋横跨北美大地，直到太平洋。阿当斯说，过去十年政党分歧出现缓和，所以大家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府。阿当斯在讲话结束前表示，他知道自己没有得到多数选票，因此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更需要所有人的帮助。之后，阿当斯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的第六位总统。报效国家对于约翰·昆西·阿当斯来讲是与生俱来。他的父亲是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阿当斯，母亲阿比盖尔被他接受最好的教育。约翰·昆西·阿当斯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担任总统是其中最短的一段。阿当斯政治生涯的头25年被委派过很多职务，包括美国驻荷兰、德国、俄罗斯和英国的大使，并协助谈判结束英美1812年战争。随后阿当斯做过8年国务卿。阿当斯成总统任期结束后又做了17年国会众议员，1848年去世。阿当斯担任国务卿期间有两大重要成就。第一，提出门罗主义。根据这个政策，当时的詹姆斯门罗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能够在美洲大陆上建立殖民地，任何以此为目的的行动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阿当斯的另外一大成就就是同西班牙达成的跨州协议。根据协议，西班牙承认美国对佛罗里达的控制权，西班牙还接受了美国西部的边界线，从墨西哥湾到洛基山脉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大致就是今日美国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界。约翰·昆西·阿当斯不在乎党派之争，他曾经试图启用自己的政敌，给内阁成员代表美国不同地域的利益，但是他的政敌拒绝加入阿当斯的政府。虽然阿当斯的内阁里面包括南方人，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南方的支持。阿当斯政府里面的其他人不肯放弃来之不易的政治特权，其中一位就是阿当斯的副总统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希望有朝一日登上总统宝座，试图影响阿当斯对内阁要员的任命，但是阿当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最后维吉尼亚前州长詹姆斯·巴伯出任战争部长，宾夕凡尼亚州的理查德·拉什出任财政部长，马里兰州的威廉·沃特出任司法部长。阿当斯觉得他选择的这些人代表了美国不同地域的利益。阿当斯在向国会发表的第一次讲话中，讲到他对联邦政府的认识。他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改善人民生活。要完成这个使命，阿当斯提出一项修建道路和桥梁的计划。他还建议兴建一所全国大学和一个全国科技中心。阿当斯说，国会的任务不单止局限于立法改善经济状况，还应该立法推动艺术和科技的发展。美国西部和南方很多人认为宪法并没有赋予政府这么大的权力，他们认为这些权力属于各州，各州的国会代表因此驳回阿当斯的提案。约翰·昆西·阿当斯执政期间，美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阿当斯的政敌在1826年的选举中控制国会参众两院，这些人自称民主党人，他们支持安德鲁·杰克逊参加1828年的总统大选。 亚当斯执政期间的一项重要立法涉及进口关税，美国西部的一些州主张对进口工业产品征收关税，保护他们自己的产业，但是南方各州反对进口关税，因为南方不生产需要保护的工业产品。他们认为宪法没有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使政府批准进口关税。民主党人需要西部和南方的支持才能够使安德鲁·杰克逊当选，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提出一项对西部有利的议案，即使这项议案肯定不会通过，民主党人觉得这样西部和南方都会高兴，因为西部人觉得民主党人是在这里帮自己讲说话，而南方人则知道进口关税不会变为现实。令民主党人感到惊讶的是，很多东北部地区的国会议员加入西部的阵营投票支持议案，他们这样做目的是使保护性贸易关税的想法继续存在，即使贸易关税会对东北部工业造成伤害。这项议案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得到通过，最后的决定落在总统亚当斯的身上，这个使亚当斯左右为难，不知道是应该批准还是应该否决。如果他在议案上签字，就意味着他相信保护性贸易关税符合宪法，这样就会增加南方人对他的抵制。如果否决，他就会失去西部和南方的支持。亚当斯最后还是在议案上签字，但是他明确表示国会是这个法案的始作俑者。国会里面的民主党人还通过其他手段削弱亚当斯总统的支持率，比如说他们指责亚当斯滥用政府资金，他们试图证明亚当斯和他的父亲前总统老亚当斯都曾经利用工作之便中饱私囊。其他人则指责亚当斯被自己的支持者担任政府要职，这个指控纯属捏造。亚当斯的政府高层都建议亚当斯委任自己的亲信，但是遭到亚当斯的拒绝。他觉得只要政府雇员没有做错事，就应该继续留任。四年总统任期里面，亚当斯只是解除过12个人的职务，这些人不是疏忽职守就是犯有重罪。亚当斯还委任过不少在政治上并不支持自己的人，他认为根据政治原因任命官员是错误的。很多帮助亚当斯当选的支持者不理解他这样做的理由，他们对亚当斯的支持亦因此逐渐冷却。亚当斯领导的共和党和杰克逊领导的民主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在媒体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双方都有自己的报纸，每日全国日报支持亚当斯政府，美国电讯报支持杰克逊。起初支持政府的每日全国日报呼吁大家放弃个人恩怨，促进国家团结，但是后来改变政策，被迫以为共和党内的政治错误进行辩护，每日全国日报需要转移读者的注意力，因此发行了在大选期间用来攻击安德鲁·杰克逊的一本宣传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力数杰克逊的种种罪状，其中破坏性最大的是说杰克逊霸占了人家的老婆。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